家安安，我是兴趣是介绍日本很多没用小知识的没用知识。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上一集嘛，有跟大家说，因为我考过那个日本酒的 SSI 跟 WSET 的考试，就想说来找几个跟日本酒有关的一些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哦，我觉得我今天声音好奇怪哦，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还太早，现在是凌晨4点50，因为我昨天肚子太痛了，就我月经来，所以我8点半就睡了，然后我现在又觉得我自己每天都睡太多，大概都会睡满8个小时以上，所以我最近应该说这一个礼拜我在执行不要睡超过8小时计划，就是最多只能睡到8小时，然后8小时以上就绝对不行，所以我都会设刚刚好8小时的闹钟。因为本来我昨天就想要录音，可是昨天真的太想睡了，所以我就先睡着，然后今天早上才录音，然后才发现早上的声音都好奇怪哦。我去泡个茶开开嗓好了，等一下下。好好喝。我最近超级超级爱喝荞麦茶，有一次应该说去年还是前年忘记了，然后反正就是跟家人去吃汉来名人坊，然后名人坊里面有荞麦茶，然后我从来都不是会点荞麦茶的人，可是那天家人就点了荞麦茶，喝了之后发现惊为天人啊，也太好喝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去那种可以选要配什么茶的餐厅，我都一律选荞麦茶。然后我本人也是一个不太爱喝，应该说基本上不喜欢喝手摇饮的人，有时候真的太想喝荞麦茶，可是不知道从哪边买茶包，然后我去像萤幕日啊或者是什么有卖荞麦茶的店，大名之类的，我就会点荞麦茶喝。后来终于让我在家乐福找到有一个什么牛蒡荞麦茶哦，反正我现在就是家里囤一堆，然后有事没事就拿来泡，我真的好爱荞麦茶，怎么会有那么好喝的东西。像我平常这么早睡早起，我朋友就会说，诶，你是怎么办到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下班之后就事情很多啊，滑手机还没滑完啊，然后或者是跟朋友约吃饭啊，或者是看剧还没追完啊，所以就只能在下班时间追。可是因为现在我没有上班啊，我就只有偶尔打工而已，而且我打工时间也就大概4到6小时而已，然后通常都是4个小时，因为我跟店长说我不想上太多班，反正我的时间就很多，所以晚上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可以干嘛诶。然后我在台中真的完全没有什么朋友啊，真的没有朋友诶，现在仔细想想，因为我除了早上上健身房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休闲活动了。然后自从我把健身时间改到早上7点，他一开我就去健身，健身完2个小时后再去上班，早上7点也认真，健身房里面也没什么人，所以真的就认识不了新的人，所以就没有朋友可以约吃晚餐。所以晚上我就是很简单，大概4、5点我就会吃东西，然后吃完我就会去睡，就是准备睡觉这样。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早睡早起呢？就是只要没有任何的社交生活，我觉得就会很容易早睡早起。不过就是这种生活有一个小缺点，大概上礼拜吧，就是我打工的地方的同事，我们就约吃饭，那吃晚餐大概7点开始这样。然后因为离我睡觉时间真的太近了，我通常都是8点半到9点半之间会去睡觉，就是一个阿嬷的生活。然后那时候7点开始吃，吃到8点多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弥留了，就是已经有点像在熬夜的状态，反正就很累。所以希望听完这集的朋友之后可以找我约吃午餐就好了，谢谢各位。好的，那就重新讲回本来今天要讲的是跟日本酒有关的一些小知识跟小故事嘛。那日本酒最早记录其实在一世纪的中国，他们写的一本叫做《论衡》的书里面，他就有提到有用酒泡了药草的药酒，所以其实从公元1000年以前就存在了这个东西这样，所以这应该算是日本出现最早有酒相关的一个记录。后来在《魏志伟人传》里面也出现了写到日本人他们在扶桑期间会有喝酒的一个习惯，但是呢以上这些资料他都没有明确的写出来这些酒制成的原料是什么，所以有可能制成的原料是葡萄，所以做出来的是葡萄酒，那有可能是别的东西酿造出来的酒也说不定。但是呢明确指出酒的原料就是用米做的，是弥生时代，就是713年 的大鱼国风土记里面，他就写了口诀九，这个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因为那个你的名字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想喝由可爱巫女嘴巴吐出来的酒。那这个口诀酒它的做法就是把煮好的米饭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咀嚼，一直咀嚼一直咀嚼一直咀嚼，然后把它变成有点像是那种粥一样的那种软稠状之后，再把它吐进酿酒的容器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口水里面的淀粉酶它就会把米变成葡萄糖，然后空气中散发的这些天然的酵母就会跑进这些容器里面，把葡萄糖分解成酒精，所以口诀酒就这样子诞生。这也是为什么要把米放到嘴巴里面搅的这个原因。其实日本酒它的制造方法，它的原料也是米跟曲跟水，那酵母的话就是有分天然酵母跟人工酵母，那另外还会有分要不要加入酿造酒精。那如果说它没有加入酿造酒精的话，就是没有哦，它完全就只是用米做成的话，它就会冠上纯米两个字，所以像大家听到的纯米酒或者是纯米吟酿、纯米大吟酿，全部都是没有添加酿造酒精的。所以有加酿造酒精的就不能放纯米两个字，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吟酿、大吟酿，这些就是有添加酿造酒精的。继续老白的化学课，也就是米呢它就是淀粉嘛，所以淀粉转化之后就会变成葡萄糖，然后再用酵母把葡萄糖变成就是发酵变成酒精跟二氧化碳。所以口诀酒老实说它的制作方法就跟现代清酒的制作方法已经是八成七像了吧，所以它等于就是清酒的祖先了。然后我刚好看到一本就是在讲日本酒有关的有趣小知识，里面他有写到说要把米嚼到就是咀嚼到要变成粥的样子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常常你就会嚼到就是你的太阳穴很痛，所以太阳穴的日文叫做 komekame， 就是嚼米咀嚼米的那个 kome 就是米，然后 kame 就是咀嚼，所以太阳穴叫做 komekame， 很好记啵。说到跟日本酒有关的小故事呢，就要讲到须佐之男命，他击退八岐大神，他就是制造了八岩折酒的这个故事。八岩折酒，它的岩折两个字就是指酿造酿酒的这个过程，然后八就是指多重程序，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多重程序的酿酒过程制造出来的酒。那为什么会有就是要经过多重的程序呢，就是层层功法价钱翻倍，因为以前没有高温杀菌，然后水就又不是很卫生，所以以前的人他们想出来的方法就是把酿出来的酒当成水，然后继续拿来酿酒，然后经过很多次很多次，所以这批就会很纯。这边就要讲到须佐之男命他到底是谁。如果我听到大概三年前吗，阿美有讲到一个就是神明小故事的部分，就有提到须佐之男命，但因为那个神明的故事都超长的，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负责打造日本国土的男神伊邪那岐命跟女神伊邪那美命，他们是就是负责做出日本的岛屿的，等于是日本所有的岛屿都是他们生出来的。那他们生小孩应该说是神明打架生岛屿的过程就不赘述了，反正他们做了一些色色的事情之后，就先生了一个没有骨头的小孩叫做水质子。那这水质子他们发现他怎么生出来就软趴趴，感觉就是很不好养，所以就把他放水流就是弃养，反正这个小孩最后变成惠比寿。接下来呢他们又生了一只叫做火之家具土神，那火之家具土神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火字嘛，代表他身上都是火这样，所以他就把他妈就是伊邪那美命的下半身就是他的下体出生的时候就是烧毁这样，所以因为伊邪那美命的就是严重灼伤，所以最后他就死掉了。美命他去了黄泉，然后伊邪那岐命就是非常思念他，很想念他，就想要去黄泉找他，可是地狱嘛就是没有什么化妆品啊，然后感觉也就是脏脏旧旧很可怕，所以伊邪那岐命他看到了没有化妆的伊邪那美命之后就整个吓到，想说哇塞这地方也太可怕了，金酸快逃啊，然后所以他就赶快逃走了。那离开黄泉这个地方一定要先净身，所以呢伊邪那岐命他就是开始用干净的泉水来洗脸，那洗着洗着他的左眼 就喜出了天照大玉神，然后他的右眼就喜出了月独命，他的鼻孔就喜出了我们这一集的故事主人翁，叫做须佐之男命。那须佐之男命他也是一个非常疯起来连他自己都害怕的人，他就是因为跟天照大玉神有一点误会，然后反正就在高天原上面把地上用的到处都是大便。那总之他后来呢，听说出云有一位少女要被献祭给八岐大神，然后他就想想哎，他一直在这边丢大便也不是办法，所以他就说如果说这个少女，出云的少女愿意嫁给他的话，那他就去杀掉这个八岐大蛇。但是这个蛇很大只，然后又有八个头八个尾巴，就算自己是男神二代也很难去杀掉这条蛇，所以须佐之男命他就准备了超级多刚刚提到的八炎折酒。因为这个八炎折酒它是用多重酿造，它等于是每一层它都是用酒去酿造，没有添加任何一滴水这样，所以它的酒精浓度就比一般当时他们神明喝的酒还要来得高一些些，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把大蛇灌醉。那大蛇有八颗头嘛，所以其实很难一次就灌醉，所以他就先一个一个给这些头喝，然后一颗头喝醉他就把一颗头砍下来，最后八颗头都喝醉，终于把八颗头都砍下来，八岐大蛇就这样子挂掉了。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因为他后来就跟这个少女叫做杰明天比麦结婚，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去过奈良县的正立寺吗？正当的正，然后日历的历，正立寺，它是有一个牌子上面写日本清酒发祥之地，这也算是一个如果喜欢日本酒的人都可以去参观看看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平安时代后半，其实大多数都已经是由僧侣去酿酒，然后寺院其实就是一个酿酒厂的一个概念，到处都是可以酿酒的僧侣跟寺庙。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正立寺？因为正立寺它创立在西元的992年，等于是1000多年前，那他们那时候其实就一直在引进一些很新颖的一个酿酒法，例如说他们用了三段式炉，然后用了精白米去酿酒，因为以前就是一次的酿酒过程而已，不会分成三阶段，那以前也都是用玄米糙米居多，不会用到精米，所以正立寺使用的三段酿造法真的非常的创新。因为现在的清酒，日本清酒也都是用三段式炉的方式，那这三段式炉就是分三个阶段，在4天里面分三个阶段加入水跟米跟米曲，那因为一次全部倒进桶子里面的话，它会稀释掉酒母会喜欢的一个酸性环境，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所以就会让其他的微生物就滋生这样。所以如果你分成4天里面分3次加入这些米水跟曲的话，就可以维持这个桶内的酸性环境，它会发酵的更好。所以以前的正立寺的僧侣就已经知道了三段式炉，真的超强。那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以前的酿酒方式就是有点像在酿口诀酒那样，放在一个小瓶子一个小瓶子里面这样一瓶一瓶慢慢的酿造，但是正立寺它改成用一个超大的木桶，一次酿很多，然后再装到小瓶子里面，所以是真的非常厉害。还有他们还会加热杀菌，据说他们会加热杀菌的时间比那个发明巴氏杀菌法的路易巴斯德还要早，非常的酷炫，这样根本就是从未来来的酿酒师。然后现在这些僧侣他们会就是在这边还是会每一年会去制造那个菩提踹，那个踹就是日文的 moto， 就是酒母的意思，然后分发给奈良县的一些好像是时间吧，那个酿酒厂寺庙里面，就是正立寺的贩卖部里面，就是还有卖这时间酿酒厂用他们菩提串做出来的清酒，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贩卖部买卖他们制作出来的菩提串做出来的酒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酷，就是也有加入我的旅行名单之一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上杉谦信嘛，他是一个非常爱喝酒然后也几乎打战都不会输的人，和小当家的林圣恩完全不一样呢。反正他打架不会输跟他很会喝酒搞不好有相关性，就是因为他喝了很多酒所以他上战场的时候都不会输，因为听说他常常边喝酒边上战场。 那因为他会骑着马上战场嘛，所以你在马上面光是坐着可能都有一点不太好平衡，更何况你还要喝酒。所以那时候听说呢，要在马的上面喝酒因为有点难度，所以就特别做了一个特别的酒杯，叫做马上杯。据传是让上杉谦信在马背上面饮用的一个酒杯这样，然后在上杉神社还有保存。不过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因为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马上杯指的是高位者专用的杯子，因为在当时战场上面有马可以骑的都是地位比较高的人，所以就是专给这些马背上比较高等的人喝的酒杯，所以才叫做马上杯，这是一个说法。那上杉谦信他的爱酒是他们家的家臣一个叫做小岛他们家族酿的，传说中非常非常的好喝，所以上杉谦信很喜欢很喜欢他们家酿的酒。然后现在在米泽市的东光，据传就是小岛总本家他们继承了就是以前那个家臣小岛家的这个酒酿酒的酒庄这样。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喝到东光的酒的话，搞不好就是上杉谦信他喜欢的那个味道也说不定，就是大家可以喝喝看。那我们今天的美容小知识就到这边好了，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